互帮互助跟麻烦别人是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
我还记得我一直口里在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他们每年好像就是自杀率比较高的月份是四月份，原因非常离奇，是因为他们希望处理完 Q1 的工作，
不愿意麻烦别人，然后也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麻烦。这一类人心理学家把他们归为一种危险潜在危险性人格。
大家好，欢迎收听 AB Test， 我是阿兰。
我是本。
在想第三期的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了很久，感觉第三期就要卡住，然后突然呢就是我想到了一个话题，因为当天聊的时候我就在跟本吐槽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前一阵子来北京了，然后他其实常住上海，那来北京的时候他就因为前一段北京疫情比较严，然后他没办法住酒店，就是从上海来的人不太好去入住酒店，就会查就很麻烦嘛，好像有些酒店就根本就不收，所以他就问能不能在我家住，然后我就爽快的答应了，其实当时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呢他住了一周之后就是又问我，因为他还想再待一周，然后就很比较觉得我可以接受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再多住一周的样子，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点觉得，就有点觉得被麻烦到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一周，其实我都有一些这种情绪，就是持续沉浸在自己被麻烦到的这个心情里。然后在他最后走的时候，当天我就一个大吐槽，然后就我记得给你打了电话，我给你就当时就打了电话，然后也跟我们共同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去讲了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感觉其实特别不好，我还说我真的好久没有很长时间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有气无处可说被困扰的那种纠结感。因为这件事怎么说呢，它也不是特别严重和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当面去跟朋友讲的话又非常的不好，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是好朋友，你主动提这件事情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尴尬。然后我就在想，我其实是非常害怕被麻烦到的一个人，但反过来同时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爱麻烦别人的人，就这种心理其实是在于我不想麻烦别人的原因是也希望大家都尽量不要麻烦到我，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独立甚至有些人觉得我比较冷漠的人。
对，那天阿兰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之前每次去北京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跟阿兰说能不能住你家，虽然我和阿兰关系很好，但是就是提出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也还是会给他添麻烦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听到阿兰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确实是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超出我意料的事情，所以
是不是觉得有一丝丝的荒谬
对，所以我们就说好像可以聊一聊关于麻烦别人和自己接受别人的麻烦的这些一些心理和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这一期的播客。
对，因为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俩都算是比较害怕麻烦别人的人，你应该也是其实
对对对，但是就像你那天说的，你觉得你就是你说麻烦这个词其实还是需要定义一下，因为对于你的至亲至友来说其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种麻烦。
对，
你怎么定义麻烦别人、这个、
我觉得麻烦别人在我看来第一就是首先如果我跟你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就是一个路人或者普通朋友，那你三番两次的找我去帮忙那就算麻烦到了。那第二种情况是就有些人我觉得你应该也经历过，他是希望通过方便自己来麻烦别人，就是他这件事可以自己做但是他想方便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动机其实就不太合理，那我觉得这也属于麻烦别人。然后第三，其实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但是长期的不对等的这种帮忙我觉得也叫麻烦别人，就对我来说这几种情况算是麻烦到别人了。所以我想说其实互帮互助跟麻烦别人是两件事情，也不代表说我不希望麻烦别人和别人麻烦我，代表我不愿意帮别人忙，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日常生活中我麻烦别人的机会很少，但是像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我也是一个人住，然后 周末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如果想上街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可能不太会主动的去问关系，即使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也不太会主动去问要不要一起去哪儿或者什么去吃饭啊或者这样的。因为我就是我审视自己这个心理，其实就觉得我提出这个事情其实是让别人来陪我，那这个事情其实对别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一种麻烦。首先可能他自己有安排，那如果他在自己有安排的情况下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他可能就必须拒绝我，那受到这样的拒绝之后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失落感。所以我就从这个原因出发吧，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提出这种要求的话，可能也会减少我自己的心理负担，包括我自己的情绪的这种期望。
那我觉得你这个属于就是比较深度的害怕麻烦别人了。我感觉我就是我其实脑子里刚才你说的时候也想了一些例子啊，我感觉我这个比较属于正常范畴。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前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经常会收到一些代购的需求。然后最麻烦的一件事儿，我记得当时我的表姐让我去代购安全座椅，你知道安全座椅它有多大吗？因为当时我的侄子刚出生大概一两个月吧，就是反正需要安全座椅，但是他们在国内看了一些都感觉不太好，然后想买一个原装的质量好一点的。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代购需求的时候就震惊了一下，但你知道最后这事儿我办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 downtown 的一个婴儿用品店买了这个婴儿座椅，我是整个把它带回宿舍的。然后因为我那个东西还没办法在那个周边去邮寄，我忘了是为什么了，然后我就一路坐着我们那个叫火车吧，还是就类似于地铁，然后坐到了我住的地方，然后又约了那个快递，然后那个快递还要我去送到我住的地方附近的一个点儿，然后从买到把它发出去，然后到送关清关就是非常麻烦。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是我的代购天花板。然后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有被麻烦到，而且其实你说家人来说那其实是很亲密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属于我刚才说的方便了自己，因为我其实觉得国内也可以买到安全座椅吧，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国外去买。然后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可能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或者他觉得他知道我挺麻烦的，但是家人之间就愿意麻烦麻烦。反正这个事儿是我就是有这个话题我第一个想到的特别感觉自己被麻烦到的事儿。
你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也有，我刚说的是我觉得自己麻烦到别人嘛，那我也有那个像这样觉得被麻烦到的事情。就是以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我最后一段时间不是主要做一些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嘛，然后当时就是部门内会有一些同事会来找我要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处理。然后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就会有一些陌生的同事，就是以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然后来找我要数据。然后其实找我要数据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觉得没问题。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会处理数据的人就会问我比较多问题，然后包括可能他们不会处理这个数据啊，或者他不知道这个数据应该怎么使用，那可能首先比较轻度的就是会一直追着我问，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然后还有一类呢就会说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因为在他看来好像对于我，因为我是在专门做数据，然后所以他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很快的一个事情，然后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算要求，就是试探性的问说能不能帮我处理，简单处理一下，然后再给我。那其实在这些时候呢，我就会有这种内心会有这种说有点给我自己添麻烦了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些事情呢，最后的结果也都确实是我来问我的我也回答了，然后说需要我帮忙处理的我也都处理了，然后所以就这是我回忆起来过去觉得有自己有被麻烦到而且也确实去做了这些麻烦事儿的一些。
这个我觉得我听下来就感觉非常的有被麻烦到，但我感觉这一类事情在职场上 屡见不鲜，
很难避免，
就是特别多，非常难避免。
对，
然后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就是在职场上 say no 吧，就是因为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觉得，就是每天感觉都要遭遇。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生人勿近的形象，所以大部分的人不太现在好意思对我张口说一个很复杂的需求或者诉求。就是，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法了。有人可能可以很果断的 say no， 也是一个方式。我其实好像麻烦别人的情况比较少。我其实能想到的就是我去医院，因为我其实肠胃不太好，然后经常周期性的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急性肠胃炎。会发生半夜需要别人陪我或者送我去急诊和医院的情况。其实这件事儿，在我看来算是非常麻烦别人了，发生过两次吧，半夜，
好像我也有印象，
对，发生过两次，我记得国外还有一次，然后有朋友愿意主动的陪我去，其实我就很感谢，然后一直会说谢谢谢谢，然后过程中也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麻烦别人的天花板了。但是其实对于这两个朋友而言，就是他们对我其实提供了这个帮助，我其实脑子里一直记得很清楚，我觉得就多多少少觉得这帮了大忙了，就有亏欠到，所以也会平时也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的需求的时候也会很主动。这在我看来已经算是麻烦别人的顶级的程度了。我其实列了我专门列了几个就是麻烦别人的事情，就是你看看你怎么排序啊，有五个。第一是借住啊，就是外地的朋友借住你家，然后第二呢是帮朋友喂宠物，就是他可能出差了，然后第三就是出差的时候帮别人代购，然后第四个就是日常的帮别人取快递，然后最后一个是借钱。
真的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麻烦事儿啊。
对，非常常见。你是怎么排序？
我来。我觉得取快递首先肯定是排在最最最不麻烦别人的这个这个点上面。然后还有就是代购我觉得好像也稍微好一点，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本身他出国他自己也是要买东西的，可能是一个顺手的事儿，只是说会占用他的一些行李的空间啊这样的，我觉得这也稍微还好。然后喂宠物还有什么来着？
借住和借
钱。喂宠物、借住还有借钱是吧？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开口的难易程度的话是，喂宠物大小于借住小于借钱，就借钱我真的很难开口，
因为对我也是这样排的，就是最小的是取快递，然后到代购到喂宠物到借住到借钱，其实
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一个。
我们其实都发但有一个我觉得代购就是如果是非常夸张的东西，比如说安全座椅这种，就是超越了借住。
对，我刚想说代购可能会要视情况而定吧，因为我们之前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也家里也有人问能不能带个马桶回来。
哦，马桶坐垫对不对？就是那个智能的那个，我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包括带那个婴儿车呀什么这一类的。
很离谱，我现在其实有时候觉得提出这种诉求的人真的离谱，
很
就离谱。我好希望自己是这种社交牛逼症的人啊，这太夸张了。其实我觉得借住跟借钱排名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它相当于舍弃了，就是被借人的一些便利跟资金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麻烦别人的程度挺深的。就是你说日常的话，大家帮个举手之劳的忙，其实还 OK。
对，我觉得是的。然后包括你刚刚说你生病的那个麻烦别人的经历，然后我也想起，就是我大学时候有一次在外面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就是被别人扶着回来的。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晚上就是我躺在床上几乎是不能动弹的地步，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吐。然后你知道大学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吗？然后我是睡在上
铺。就在上铺，像瀑布一样的。
对，然后我就是需要吐，但是我又爬不起来。然后我的室友很荒谬的一晚上，就是他知道我要吐，然后我也说了我想吐，我很虚弱的时候我想吐。然后就是很难想象，他就举着我的那个 洗衣服的那个盆儿，然后就这样举着对着我的那个床位，然后我就艰难的这样支起身子来，侧过身，然后对着那个盆吐。就我那，而且我那天晚上吐了大概就是不下十次吧，我印象中是，就是每次我就说啊，我好像又想吐了，然后我想然后我的室友就会立刻把盆端过来，然后举着让我吐。
嗯，
就那一晚上我虽然喝醉了，虽然很虚弱，但是我有非常强烈的愧疚感，我觉得真的给室友添了很大的
麻
烦。
别人，哎，但我有一个核心问题，
对对对，
这个室友是睡在你下铺的那个室友吗？
嗯、
还是
不？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上铺，
哦、都
是
上
就
是
下面就是书桌那样的。
我想说，如果是睡在下铺的，他可能也是怕淋到自己吧。
没有，所以其实朋友当时那天我在最喝就是最醉酒的状态还，还我还记得我一直口里在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反正事情就是回想起来，确实给室友添了很大的麻烦。就是聊了这么多我们的这种麻烦别人的事例之后，其实就也在思考为什么。像我们这一类人为什么会害怕麻烦别人，以及另外一类人他为什么会心安理得的愿意麻烦别人。
嗯嗯，其实我想了两个方向的原因啊。我觉得第一个跟自身有关、
嗯、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想让自己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的情景，就情况。
嗯
嗯，就尤其是狮子座那类的人啊，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其实就是狮子座、
嗯、
然后他也是非常不爱麻烦别人，就是这类人吧，就算接受了就是其他人的帮助和付出，其实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就还回去，就是他不能允许说自己一直在麻烦别人、
嗯、
然后难以达到这个平衡点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自己比较偏向于的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信任感的缺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
嗯、
其实是跟小时候有关的，就我跟我爸妈其实没有很健康跟良好的建立一个这种就是情感的关系，然后这种情况呢、
嗯、
我就相对来说其实不太依赖别人，就会比较独立、
嗯、
但是我在想可能以前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发出过这种需要帮助的信号的时候，可能没有被就是第一时间或者积极的响应，但时间长了就是可能对他人就会有一些 不那么信任，或者不那么信任的去提出自己需要帮助的这个需求，然后就造成了现在看似非常独立的这种情况。但我觉得这种独立吧，其实你说内心是不愿意让别人帮忙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表面上比较独立，然后需要做的是一个在别人眼中非常独立的人。嗯，我觉得我典型是属于这样的。嗯，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别人都觉得啊你挺独立的啊，什么事都自己干呀。其实有些不好的地方，也有些人可能在看来我更是有些冷漠，包括家庭的关系啊，然后同事的关系，当然了也有好朋友，但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跟冷漠的一个人。嗯，我可能是这个原因。
嗯，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跟你说的第一个我认为我麻烦到别人的这个事例，我觉得很贴切。其实就是对别人提出请求，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很消耗我自己的事情。就是可能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举很简单的例子，像平常日常快递员来送快递，他会不是快递员一般会打电话问你在不在家或者怎么怎么样嘛。
嗯嗯。
那每次可能大部分人就是也不是大部分人，会有一部分人说啊我不在，而且对自己的快递比较在意的人会说啊我不在家，然后我需要你明天这个什么什么时间再来给我送。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即使我买的是一个很昂贵的物品或电脑或者什么样的，但我也会觉得如果让他再来一趟好像是给他添了麻烦。然后我会让他直接丢在门口，这是一个。然后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在不管是坐飞机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就我很难对像对空乘提出一些我的要求，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毛毯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我大部分时间要么选择自己来处理，要么就是忍着。因为我觉得就在我提出这种请求的时候，就这个消耗的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所谓不麻烦别人也是在忍着的，就是有需求嘛，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对对，
有需求就相对独立，就别人眼中觉得你比较独立。你说这个飞机我也想到我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我坐飞机一定会坐在靠窗的位置，然后不是过道的位置。但其实相对来说我其实个子比较高，坐过道还好一点。我是因为特别不愿意出去上厕所，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有麻烦到别人，然后同时我也不是那么想动，就是我可以接受自己不动，因为我在飞机上也不怎么吃那个飞机餐，所以我一般都会选在里面的位置，然后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大家有这么一个沟通让我出去一下啊，就是这种点也是我突然想到，也算是怕麻烦别人吧。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就是对于大家来说都蛮常有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飞机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想上厕所的时候，你旁边座位的人正在睡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你站起身来要出去，其实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心理建设的，你觉得吗？
对对，是的。但你知道这次其实我在网上搜麻烦别人的时候，我在应该是在有一个平台上出来的第一条的标题竟然是麻烦别人是一种美好的习惯，需要麻烦别人。然后我就很好奇的点开了这个，我发现他在讲的一个理论是有一种社交叫麻烦社交，就是大家在互相麻烦之中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跟亲密。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其实尤为的
很突出，
很突出跟通用吧，
很明显。对对对，
这个观点其实父母看来其实就很能接受跟理解，其实我不太能。然后我记得那个里面还讲了一个例子，说是那个弗兰克林，本杰明弗兰克林，然后他之前为了跟那个法院的一个议员合作，议员合作，然后那个议员是一个很难缠跟不太通情理的人，然后他就没有用常规的方法去讨好他，他就在议员最喜欢的这个私人这个藏书中，就是他找了一本就是他喜欢的书吧，然后就是他但是这个书是这个议员的哦，他去问这个议员能不能把这本书借给他，然后就很神奇的就是可能接下来然后就是那个议员就打开话匣子了，然后就反而是对他会比较有礼貌啊，然后会跟他有一些就是沟通和交流，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可能某一个人他愿意帮了你一个忙，那慢慢其实就会慢慢的去跟你有一些亲密的互动，那一来二往的其实你们俩之间其实会有一些感情上的喜欢呀或者好感，然后是或者是可能这个议员出于一些想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么好的书，或者一些其他的心理需求，就总之你可能麻烦别人创造了一些你们俩的这个沟通的机会，可能能够帮助你去拉近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关于麻烦是社交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不能说反对吧，我觉得它在一部分人的身上是适用的。比如说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工作中麻烦我的同事，其中有一些同事他真的会很感激你，就即使他能意识到他自己麻烦到了你，然后他就在后面的工作生活中会对你表现出一些感谢感激。然后包括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两个同事也是麻烦我帮忙他们处理了一个数据，然后后面就一直我从别的同事口中听到他们对我的夸赞，使得我和他们关系确实更好了一点，就包括当时后面我离职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告别啊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麻烦社交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成立的，但是要分人，就是要在那种他能够理解到他自己确实麻烦了别人并且怀有歉意或者感恩之心的这样的人的身上，我觉得是适用的。但是如果对于像那种完全是利好主义，然后觉得就是让别人帮我解决这个麻烦事儿，然后我自己少摊一点事儿，这一类的人的身上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没有这个观点可能就站不住
脚，就没有用，对，站不住脚。所以其实顺着你这个思路说，我的方法是一刀切，因为就像你说的，有些人可能适用，有些人不 OK。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长此以往还是需要等价交换的。 那其实我、
嗯、对，
所以我就一刀切了，我的方法就是说，那大家都不要互相麻烦，所以可能别人看我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漠跟不就是不愿意开口麻烦我的人吧，就是我这可能是我比较倾向于的方法，但其实也不是说我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那我其实方法就是我会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就包括你在内啊，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我是可以随时提供帮助和你们只要开口我就 OK， 然后同时反过来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主动开口啊，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你们寻求一些帮助，但仅限于跟我关系最好的这几个朋友，就可能我日常的这个安全感来自于这儿。那你说不可能有人是完全是一座孤岛，就是特别的独立，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别人，可能也有吧，但我觉得我也做不到那个份儿上，还是日常中需要别人的帮助的。
嗯，就你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一座孤岛的这种人啊，其实我在就这两天在网上看相关的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心理学家对于不爱麻烦别人的这样一种心理的一些研究，就在心理学家他们看来，那种完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麻烦别人，然后也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麻烦的这一类人，心理学家把他们归为一种潜在危险型人格，就认为他们好像潜在危险型的这一类人群，因为他就是心理学家们认为，就这一类人呢，他们是认为这个社会交往会给他们带来负担，然后包括一些别人给的麻烦事儿会造成他的心理的一些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类人是其实是一种有一种厌世心理的。然后包括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概念叫做负性情绪投射。这种负性
情绪
投射。对，也就是
打两个字，
我觉得口语一点就是消极情绪的投射。
嗯，
就是他们认为不想麻烦别人的人往往也不擅长于拒绝别人。因为就是有强烈的同理心。
对对对。
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对，因为他们接受到这样的麻烦的这种请求之后，他们会在脑海里去投射这样消极的情绪到他人的身上，会想象别人被自己拒绝之后像自己一样难堪的这种情绪，然后这种情绪会转化为对自己的憎恶，然后甚至会让别人对自己的消极看法作为一种惩罚存在，然后所以这一类人为了回避这种内心对自己的惩罚，才委屈自己去答应别人的请求，然后开始去迎合别人的这一类麻烦的一些请求。
其实就是不会自己 say no， 但是内心其实也是委屈的，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对吧？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篇文章其实他也说出了一个如何去衡量，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如何去对一些你认为不合理的请求 say no 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他说你要去对比履行别人的这个约定的不舒适感和拒绝他人之后的这种消极情绪的体验，看这两种情绪哪一种更强烈。如果说前者那种履行约定的不舒适感更强烈的话，那你就当然理所应当的那就是要拒绝。那如果说你拒绝别人之后的这种消极情绪带给你更深层次的这种困扰的话，那可能就反过来说，可能你去答应别人的这个请求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更好一点。
哎，这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我觉得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归根到底是自己的感受，虽然有很多客观存在的真理跟方法论，但其实你每个人的行事方法都是从内心出发嘛，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怎么舒服。然后这个做法我觉得倒是不用一刀切，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对，非常值得去贯彻到生活里。
然后我看的另一篇文章，它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对于别人提出一些麻烦的请求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回应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吧。 我其实看到这个建议之后，我觉得确实很合理。因为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说真的需要去拒绝别人的这种请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长篇大论的说啊，我因为有什么困难，因为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所以非常不好意思什么这样的。那可能在你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你也在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同时也是，其实你说这么多。对方也会让对方觉得啊，好像真的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怎么怎么样的，所以针对这种情况，这篇文章就说，如果说真的遇到让你很为难的这种需求和想法，就是不用不好意思，果断的拒绝。然后他说到的一个拒绝的方法，就是非常简短、非常直接的告诉对方。比如说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也是跟你一样，是有一个，他说有一个朋友想借住他家，然后他说他最后回复那个朋友的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不太方便，就没有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虽然看到这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可能我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太能够做到，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思路，然后对然后也能让我反思，去说过去你在解释那么多原因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无形中给你自己也给对方再又多增加了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其实你果断活和轻描淡写的说一个不可以，其实双方来说都会比较容易，对方可能也没有说一定要今天你不帮我不行，他可能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和机会。包括那如果是就是特别在意的人呢，那其实更不应该给他机会了。比如说他今天就是想占这个小便宜，或者他就需要你的帮忙，他觉得你比较好说话好欺负。那其实你慢慢的给他释放一些有时候我也不可以的信号，其实对你们俩的关系来说我觉得也是好的。那对于不在意的人，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你的这个就是拒绝，大家也没有觉得因为你说了 no 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或者我一定要今天对你的看法产生改变了，其实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就转向其他的方向和选择了，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是。然后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就是其实像这种麻烦别人的互相麻烦这件事情，包括你所说的麻烦社交，其实在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因为像就是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爸妈的那个年代，就是邻里之间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远亲不如近邻，其实就是说
对
邻居之间会
互相麻烦麻烦，日常的小忙。对，其实邻里之间比较亲密，分寸感极差。
对对对，就也是其实像这个说法，其实说起来也是一种增进邻里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些小区里或者一些单元楼里公寓里，我们和邻居的接触的机会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可能就不太能够体会，包括我们也会就有这种不想麻烦邻居，或者邻居的事情最好也不要来麻烦我们的这种感觉。所以导致就是其实和我们爸妈的那一代来相比的话，我们这一代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非常疏远，甚至相当于陌生人的感觉。
对，
所以
其实每一代人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也让我就是思考，其实麻烦别人这个事情在我们国家的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里，或者说比较过去的年代里，
觉得比较正常，
对，是比较正常，而且是比较正向化的一个心理。可能别的国家就好像和
对，我觉得中国这种特别明显，别的国家真不像中国这样。就包括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我姐麻烦我的时候，她觉得很正常。当然了，家人的心态就是你回头来麻烦我，我也应该帮你。我其实特羡慕日本的那种情况，就是大家互相都不要麻烦。我之前看那个有一个报道关于日本，就是他们每年好像就是自杀率比较高的月份是四月份，原因非常离奇，是因为他们希望处理完 Q1 的工作，然后交接完成之后再了断自己，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不用麻烦到别人了。然后选择了断自己的方法，很多人选择了卧轨，但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真的有这个统计学的这个统计，还是说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是因为这种情况它比较容易被警察发现，就不会造成后续 一些调查案件呀、啊、这些人力成本的投入啊，就是他的态度就是我即使是去世离开这个世界也不希望麻烦别人。其实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了，但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状态都是一个特别害怕麻烦别人的状态。我觉得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嗯，对，就是其实日本社会我感觉就是他们盛行的这种文化，这种社会氛围，就是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包括你在外边你吃个饭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他们包括平常的语言中很多敬语都是说类似于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些语言。我觉得在他们的那个文化观念里面，麻烦别人是一件非常麻烦自己且不礼貌的事情。
对，是包括在车上不能大声说话呀，然后不能放音乐呀，然后吃饭什么的，其实在他们看来就是都不太是规定了，他觉得出于心理的诉求我都必须要做到这样。那其实这个态度跟心态已经就是在他们心里跟这个大环境下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害怕麻烦别人的人来说，我觉得啊，在日本这种环境下，我反而其实能生活的比较舒适一点。嗯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心理学家他说的，就是完全不麻烦别人的事情，可能会会有一些消极的一些层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其实在日本的社会上面是有这样的体现的，就大家的对于这个社会的冷漠，我觉得会就是你不麻烦别人，不去建立这样的情感连接，我觉得可能社会的这个连接度可能确实会降低。因为在我看来，日本特别是像一些大都市里，东京啊这样的一些城市里面，它的城市氛围确实是比较冷清比较独立的。你包括你会大部分时候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大部分人都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的那种感觉。就他，而且我们在看的很多的日剧里面，他们最好的一些休闲方式也好，或者放松的方式也好，大部分都会是自己宅在家，喝了一瓶啤酒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不，其实在那个日本的这一类影视作品中，去描写和别人欢聚或者说和别人建立连接而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快乐的这种情节，我感觉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比较少，
反而对，反而是他们自得其乐的这些，对他们自得其乐的这些时刻，反而是被刻画的比较多的。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主要是想引导两类极端人群，一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一类完全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不向别人开口，也不答应别人的任何请求的这一类人，以及另外一类，别人无论提什么请求，他因为无法 say no 而全部揽下来的这一类人。我觉得我们所说的这些观点和建议，其实主要是给这两类人来听。我觉得就是第一类人呢，他。我觉得心理学家说的很有道理，包括你所说的麻烦社交，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也是确实是有作用的。他们要把自己要把自己打开，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正常的生活氛围的话，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去尝试和更多的人有所连接，提出一些有一篇文章其实就说到，像这一类人，他们在提出麻烦别人的请求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而且这种麻烦别人是带着一种强烈的目的性，就是你想和某些人建立更好的情感连接的时候，那你就去想一些别人应该力所能及，不会给别人添太大麻烦的这样的一些请求去提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去快速的建立情感连接，防止自己真的把自己活成一个封闭的孤岛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比较聪明的麻烦社交还是要考虑别人的，他到底这个办这个事儿对他来说成本高不高。
对。然后另外对于那一类完全无法 say no 揽下所有的活把自己累死的这一类人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像思考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你要去衡量这个拒绝别人的这个 对你带来的困扰程度以及履行这个约定的困扰程度去做一个对比，然后做出更好的选择。就是不要真的都把所有的麻烦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完全压垮。
对，没错。还有一类人，如果能听到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也是好的。有一些社交牛叉症的人，如果能听到，就听到一些我们这类人的心声吧。有时候你们的一些要求跟需求是真的麻烦到别人了，但对方很有可能是不好意思说。
对对对，还有这一类人。
行，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就如果大家有对这个话题和我们讲的一些例子和态度有共鸣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包括自己一些过往的麻烦别人或者被别人麻烦到的经历，我们大家可以发出来一起讨论。
嗯，希望大家未来在生活中有更健康更持久的这种和别人的情感连接。好的，那这次就到这里吧。
嗯，拜拜
拜拜。